上个星期呢，我们是看到巴别塔的事件。今天呢，我们从创世纪十一章二十七节开始看亚伯兰的事。从今天的经文呢，我想跟大家思想信仰和生活的关系。先让我简单地讲讲十一章十节开始的闪的族谱，我们没有读这些经文的。十一章十节就说以下是闪的后代。很多神学家呢都有一个共识，在创世纪里面呢，作者是用这个后代这个字呢是做一个分段的记号的。所以呢，在十一章十节就是标志了一个新段落的开始。如果我们有时间回家慢慢看这个族谱呢，跟第五章的族谱比较一下呢，我们发觉这个族谱是简单很多的。而这个族谱呢就由挪亚的长子闪开始记载。为什么不从挪亚开始记载呢？我相信呢，从闪到亚伯兰，如果我们数一数呢，就刚刚好是去到第十代。而在第五章的族谱呢，是从亚当去到挪亚，亦都是刚刚好第十代。在挪亚的时代呢，就有大洪水发生。在第十一章的族谱呢，从闪去到亚伯兰这个第十代的孙呢，作者似乎是已经暗示了给我们听有一个特别的计划，会透过亚伯兰向世人启示的。那我们开始看今天的经文，我鼓励大家打开圣经。在今天的经文呢，十一章二十七节至三十二节呢，可以是交代一下亚伯兰的家庭背景。十一章二十七节开始就说以下是他拉的后代。又看到后代啊，咁呢即是说由呢度开始呢亦都是一个新段落的开始。呢一节呢亦都让我们知道亚伯兰呢是他拉的长子。长子在以色列人的时代很重要啊，他要继承父亲的一切的财产，亦都继承埋他的属灵的福气。这里呢亦都提到呢亚伯兰呢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侄仔。为什么要提他侄仔罗德呢？其实因为罗德的爸爸叫做哈兰，他很早死了。他死得比他的爸爸，亦都即是亚伯兰的爸爸他拉死得更早。而这个死了的哈兰呢，就不是只是得罗德一个仔，他还有一个女叫做麦加，就嫁了给他的叔叔拿鹤。而哈兰呢还有另外一个仔叫做易加。但是我们会留意到呢，拿鹤和易加都没有跟埋他拉和亚伯兰一起去移民的。十一章三十一节告诉我们，他拉带着儿子亚伯兰和孙儿罗德离开巴比伦的吾尔城移民他乡。我们这一代在澳洲的华人都是移民。他们要移民呢，是我们要移民呢，我们要预先申请的嘛，是吧？要得到澳洲政府批准我们才可以来的。来了之后我们都知道移民的辛酸。他拉那个时代移民呢就简单一点啦，他是不用申请，又没什么移民局管理人口的。但是呢我们留意到他拉的另外一个仔呢，亚伯兰的弟弟拿鹤是没有跟着他移民，即是说他是留在吾尔城啦。那我们想看多一节经文，了解一下他拉亚伯兰他们的背景。这一节经文呢是在约书亚的二十四章第二节。约书亚对全体人民说，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很久以前你们的祖先他拉以及他的儿子亚伯拉罕和拿鹤住在幼法拉底河的那一边，他们拜别的神明。由这一节的经文提供的资料呢，我们可以想象到闪族的人原来呢他们自从挪亚之后呢 都慢慢慢慢咁远离咗上帝。并且呢度话俾我哋听咧，他拉嘅仔，他拉同埋佢嘅仔亚伯拉罕同拿鹤住喺幼法拉底河另外一边嘅时候，佢哋系拜别的神明，唔系净系他拉拜，唔系净系亚伯拉罕拜，系全家人都一齐拜别的神明。不过上帝施恩，拣选咗闪嘅第十代子孙亚伯兰向佢显现，并且俾咗佢喺第十二章第二节嘅应许。呢、这个应许系上帝显示佢对世人嘅计划。喺呢一个应许里面咧，有三个重点嘅。首先咧就话我要使你多子多孙，他们要形成大国。然之后咧，我要赐福给你，使你大有名望。最后咧就系话人要因你蒙福。有多子多孙咧，唔系要佢哋遍满全地。上帝喺对亚当嘅吩咐，或者后来转咗俾挪亚嘅吩咐咧，就要佢哋多子多孙去遍满全地。但系呢次唔系，系要佢哋形成大国。但系呢一个应许咧，我哋从呢一个应许里面咧睇到国嘅观念，佢哋要形成一个国家，要形成一个国家咧，其实咧就包含了一个意思，就是那些人他生出来的那些后代要住在同一块的土地上面。所以在第七节当亚伯兰去到迦南的时候，上主就再对他说了，这一片土地我赐给你的后代。上主对亚伯兰的应许第二方面就是使他大有名望，意思是说很多人都会认得他了，他亦都会是一位好有影响力的人。咁由于亚伯兰咧系敬拜上帝嘅，当他有名望的时候，其实上帝都会有名望嘅，人哋都会知道，哇！原来呢个亚伯兰嘅上帝好犀利啊！所以咧，上帝嘅名都会被传开。第三方面咧，人要因你蒙福。这个应许好似一份礼物咁，全部送晒俾亚伯兰。但系我谂深一层嘅时候咧，虽然亚伯兰是有福的人，不过呢他的最大的福气是被上帝拣选成为去实现上帝要使全人类得福的计划。上帝这个计划在十二章三节都是讲得很清楚，在那里说我要藉着你赐福给万民。万民。这个呢是上帝要藉着亚伯兰去完成的计划，是上帝的计划，是一个对全人类的恩典的计划。最后这个计划呢是由亚伯兰的第四十二代的孙耶稣基督去完成的。现在呢，我想跟大家呢比对一下上帝的计划，还有在十一章里面巴别塔里面的人类的计划。我们大家希望大家仲记得啦，如果你上个星期有嚟啊，冇嚟就自己翻去睇下，喺十一章，特别系第四节。十一章第四节嗰度咧，就系讲到嗰啲人咧去到巴比伦嘅时候，佢哋要建一座城同埋一座塔，城同塔，目的系乜嘢啊？要传扬人类自己嘅名，系相当自我中心嘅。佢哋希望大家免得分散，系为咗自己去保存福气。但在十二章二到三节，上帝的计划是怎样？要建立一个大国，不是只是一座城，是一个大国，是要使亚伯兰大有名望，最后当然是传扬上帝的名，不是传扬亚伯兰的名。然后呢，其实上帝计划最后的目的呢是要赐福给万民，显明上帝的博爱。很明显上帝的计划是要造福全人类。不过呢，这一份好像要送给亚伯兰的礼物呢，不是无条件给他的。在十二章一节就讲了条件。亚伯兰是需要移民的。你要离开故乡、亲族和你父亲的家，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这个条件包括了离同埋去，你要离开故乡亲族和你父亲的家。哇，即好似有啲断六亲嘅感觉，断晒啦。所以呢个要求呢係好高㗎。然之后佢仲要去，去边度啊？我唔知㗎，不过呢听我讲就得㗎啦，到我所指示你嘅地方。去到边一度系唔知道，但上帝系一定会指示。而家我哋当然知道啦，上帝系要带佢去迦南地。一个条件呢亦都包含咗另外一个嘅意思，就系亚伯兰呢要离开佢从前所拜嘅偶像，从此以后单单侍奉上主，听从佢嘅命令指示去行事。咁亚伯兰有冇接受上帝嘅差遣呢？啊，有喎、啊！第四节咧就话俾我哋听，亚伯兰真系二话不说，75岁嘅时候，先遵照上主嘅指示离开哈兰，罗德咧亦都跟咗佢。然后咧，我哋睇到第七、第八两节经文咧，都提到佢哋提到亚伯兰去到唔同嘅地方咧，都建造祭坛去敬拜上主嘅。啊，让我哋暂停一下。想一想这一段的故事的意义。首先我们看到上帝对全人类的恩典是要藉着一个人去完成的。所以这个故事其实也是预示了上帝将来是会藉着一个人耶稣基督拯救全人类。其次呢，这个故事都可以给我们看到人得到上帝的拣选，是以致他得到救恩，并不是靠人的行为。亚伯兰和我们很多人都是一样，在未认识上帝之前是拜偶像，是上帝向他显现，拣选了他同上帝合作去完成上帝的计划。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提醒我们说，你们是靠上帝的恩典凭信心而得救的，这不是出于你们自己的行为，而是上帝的恩赐。最后呢，我们看到亚伯兰必须是以信心去回应上帝的拣选，但是真正的信心就不是单单口讲的，一定会有合乎上帝的要求的行为表现的。亚伯兰愿意离开他熟悉的环境，跟随着上主去一个暂时不知道的目的地，充分表现出他的信心是真的，他是一个肯付代价去跟随上主的人。那我们又怎样呢？让我们继续思想12章10节至20节的记载。这个故事就比较简单了，不过呢，我记起当我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记起一位弟兄跟我说，从这个故事呢，我估计呢亚伯兰呢戴了绿帽了，你估系咪咧咁啊？嗱，我谂圣经记载嘅事咧，其实咧都系有高度选择性。圣经既然记载呢个故事咧，我哋要发掘嘅咧，唔系埃及王曾经点样对待亚伯兰嘅妻子撒来，而系上帝点解让呢一件事情发生。喺人嘅生命里面发生嘅大事件咧，其实都是一定有上帝的准许才会发生的。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我相信上帝其实是要藉着这件事预示他将来一些计划，就是预示出将来以色列人是会去到埃及的。而在创世纪后面的记载，我们知道雅各全家都是由于迦南地有饥荒 就去到埃及。到出埃及记嘅时候咧，以色列人咧系俾埃及王赶走嘅，所以咧当亚伯拉罕由于饥荒去到埃及啊，后来又俾埃及王赶走咧，呢一啲嘅情节咧都系上帝藉住呢一件事件而预先启示将来会发生嘅事。然之后到新约嘅时候咧，其实当耶稣基督一出世嘅时候，佢又系要走难去咗埃及，后来再由埃及出翻嚟。所以上帝没有阻止亚伯兰去埃及的决定，使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和主耶稣都要去埃及和出埃及是出于上帝的旨意。好，或者我们都从人的角度去思考一下亚伯兰这个的决定，去埃及的决定和他的信仰的关系。这个就是我今天定的题目，叫信仰与生活的原因。在十二章一至九节的经文，我们已经看到亚伯兰的信仰是真的。他真的离开了本族本乡和父家，按照上帝的指示去了迦南地，并且他两次来到建造祭坛向上主献祭。但当他面对生活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没有求问上帝，自己就决定了去埃及。他也用了自己的智慧去保存自己的性命，而要求妻子撒来隐瞒一个重要的事实，你不要告诉他，叫他不要告诉人家听他和亚伯兰是有夫妻的关系。给我们看到亚伯兰都是相当自我中心的，是不是？自己怕死就叫老婆隐瞒事实了，其实就是说大话的。可能亚伯兰的心里面想，唉，无论怎样我太太不会死的，靓女美女无论在任何的时代任何的文化当中都是有优势有颜值的，没有人愿意杀美女的。虽然当时大家知不知道撒来其实已经是差不多67岁以上的女士。可能我们很多姊妹很想问她怎样 保持她的容颜咁后生啊，使佢睇起上嚟咧，可能啊得30岁，以至咧亚伯兰咧惊住人哋咧会杀咗佢，抢佢嘅老婆。其实亚伯兰嘅做法咧，亦都反映咗好多现代嘅基督徒嘅做法。一方面，好多基督徒愿意接受洗礼，愿意嚟信耶稣，愿意嚟教会参加聚会，甚至参加小组。但喺日常嘅生活里面咧，就冇按照都好多时候是按照未信主之前嘅方法，其实亦都即係按照一般人嘅方法，冇细心去思想，就好似好自然咁就根据过往嘅经历同埋一般非信徒嘅模式去做人处事。我记得有一次听一位西人牧师讲到，他就讲到他教会里面有一位很成熟的基督徒，他为教会做很多事的。但当他要退休的时候，这位基督徒就跟他分享，哎，我又去见会计师，又去见理财师，解决一些税务问题和怎样投资。牧师听完之后，他就问他，不知道你有没有祈祷求问神应该怎样处理你的财产呢，退休金怎样处理呢？他说 Oh, I forgot, 我忘记了求问神，忘记了祈祷，难道神即全能的神是不懂理财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很容易呢，信仰就信仰，一来到生活的时候呢，哎，就跟返自己嗰套世人嗰个模式。其实我都曾经经历过另外一件事件呢，就有几位基督徒呢合作做餐馆。 我佢嚟同我傾過嘅，我都建議佢哋啊，你哋要計清咗數啊，其他土啊，睇下點樣啊，有冇錢賺先做。佢話計過㗎啦，計過㗎啦，牧師你為我祈禱祝福我哋啦，我應該會有錢賺嘅。不過後來又失敗咗，生意失敗。後來我先知道咧，原來佢哋嘅計劃裏面咧包括咗乜嘢啊？學世人嘅方法咯。预备做假账，做两盘数嘅。嗱，我认为如果基督徒咧去做生意系冇问题嘅，不过如果做如果好似世人咁样要做假账瞒税嘅方法咧，就唔会得到上帝嘅祝福嘅。亚伯兰当日讲大话同我哋有啲唔同。喺嗰个时代，亚伯兰嘅时代，冇圣灵住喺佢心里面，亦都冇圣经使佢可以去察验明白上帝嘅旨意，所以可以话有少少情有可原。但我哋今日，今时今日，我哋基督徒有圣经、有圣灵、有教会、有牧师。如果我哋做重要决定嘅时候，仍然系跟翻我哋未信主以前嗰一套，用世界嗰套期望瞒天过海嘅方法，咁样我可以话俾听，可以话俾大家听，上帝未必会出手救你，好似佢救沙来咁样。弟兄姊妹，今日我选嘅金句是提多书二章十一节至十二节，我大家再读一次好吗？一二三，因为上帝拯救全人类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这恩典训练我们弃绝不敬虔的行为和俗世的私欲，在世上过着自制正直和敬虔的生活。我哋信咗耶稣嘅人已经系得到上帝恩典嘅人，我哋唔止要靠恩典得救，亦都要靠恩典生活。呢两节经文话俾我哋听两方面嘅事：第一，弃绝不敬虔嘅行为和俗世嘅私欲。不敬虔嘅行为包括咗信咗耶稣之后又去拜偶像，遇到事情啦又睇下星座运程啊，去占卦算命啊，计下自己啲时辰八字点解会撞到咁多衰运啊，咁呢啲都系不敬虔嘅行为。私欲就包括一切肉体嘅欲望、眼目嘅欲望同埋人一切嘅虚荣。第二方面呢，是要在世上要过着自制正直和敬虔的生活。上帝要我们自制，就是说上帝不会时时制止我们做坏事，或者去做上帝不喜欢的事。什么是坏事或者是不好的事呢？其实是很容易知道的，我们的良心都会告诉我们，你不熟圣经都唔紧要，你良心会话俾你听嘅。上帝唔系宇宙警察，时时睇住你一做坏事就搏你一下嘅，唔系咁样嘅。所以我哋要学习自制，好好训练我哋嘅意志力，要同坏事一刀两断。正直或者公义的事，就是做一些啱的事。做假账瞒税，正不正直啊？当然不正直啦，是基督徒不应该做的事。敬虔的生活，就是时时读经祈祷，默想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事，所给我们的丰富的恩典，时时感恩。 一个时时感恩的人就自然会充满喜乐平安的。求主帮助我们好好地去活出主的恩典，得到恩典之后要好好去活出来。让我们一同祈祷。慈悲仁爱的天父，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求你帮助我们要弃绝不敬虔的行为和俗世的私欲，在世上过住自制正直和敬虔的生活，以致我们可以充满从天上来的智慧、喜乐、平安地度过我们在世的日子，荣耀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